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好，我们上一次上课呢，是上到讲义的185页，讲义的185页啊，就是丙四那个地方，菩萨的殊胜。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要介绍菩萨。哎，那在还没有进入之前，我们先来看，就是回顾一下上一次上课呢所提到的，就是即习成性的一种情况，就是佛教怎么说，我们的性格是从哪里来？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你问你的母亲啊，或者问你的阿嬷，也许我们多少会知道说，你刚生下来或者是小孩子的时候呢，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个性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啊？但是一旦长大了，乃至到了这把年纪哈，那也许我们的长辈哈，都跟我们说，我们的性格已经是像牛啊，像马啊，什么情况都有了。那这个就是从小到大这一种习气累积成性格。这个是每个众生都有每个众生的一种倾向，喜欢自己的倾向。不过佛法里面讲的这种熏习，即习成性的这种熏习呢，当然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还是在熏习佛法。那假如我们没有积极的在熏习这种佛法，其实学佛过后啊，我们也透露不出这样子的气息，或者是这样子的气质哈。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假如你学佛过后，你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有在学佛的话呢，那至少说你散发出来的性格啊，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像佛教徒的一种行为啊。当然我们不是故意造作或者是贴上标签，那是一种自然的一种表现啊，自然的流露。那如果是我们能够做得到这样子的话，那就有在把佛法的这一种听闻或者是修行而来的熏习呢，让我们过去不好的这一种自私自利的个性啊，慢慢的修正回来哈。那一天我有一次在坐计程车的时候啊，那我有听，刚好他有在放那个收音机，那我有听到一个故事哈，就是有关于这个即习成性的这个故事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还没有讲到哈，等一下讲到你们再抄还来不及，不然你们抄在哪里？等一下抄不对地方嘛，对不对？不用那么紧张啊，我只是怕等一下走来走去这样而已啦啊。嗯，你们先听嘛，这个故事我。故事是很难得才有一个故事的呢，我要想很久才想到一个故事呢。那这个我听到的这个故事呢，他是讲，他是说有一个黑人啊，大家有听过黑人吗？黑人啊，那他就周游列国啊，每个国家都去啊。他有一次呢，就是到差不多最后一个国家了，那来到就我们的亚洲啊，台湾是他最后一站。那这个黑人啊，周游列国来到这个台湾啊，到很多地方去参观啊，参观过后要离开了。那别人问他说，那你这样子世界周游列国了一趟，你觉得什么地方你觉得最亲切啊？啊，他说我觉得台湾给我最亲切。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他哈，因为台湾很多神庙嘛，他跑到神庙去拜拜的时候呢，他说觉得怎么那么像我的祖先啊，有没有跟他的肤色都一模一样哈、哦？所以他觉得说啊，他来到这个国家呢，他们也那么喜欢黑色的皮肤的一个神明哈、哦，所以他觉得很亲切。啊，不管这个是不是一个笑话了哈、哦，不过我觉得说，假如我们是有什么一种习气的人啊。你熏染出来的哈，或者是我们生下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哈，所以我们在海外哈，大家如果你有去过欧美的话哈， 或者出过国的话，你如果碰到台湾人哈，自己的同胞啊，你会分外的亲切，真的很奇怪哦。像我来到台湾，如果给我碰到一个马来西亚的同胞哦，纵使是不认识哦，我也很多话题可以谈，问他住在哪里啊，哈，在马来西亚住在哪里。所以人哈，就是生下来就是有这一份习惯性哈，习气哈。那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即习成性。不过按照我们注脚三十，就是185页，注脚三十一倒数第，就是注脚三十一再往上看三行哈。一中观说，有看到吗？那个字体比较粗的地方哈，比较黑的地方，就中观家怎么看这个即习成性？就是众生没有不可以成佛，以众生没有决定性，就是无自性的缘故哈。那这是说生人、升天或者为人都没有定性，都是由于行业，就是我们的卡玛哈，就是我们的造作的一切行为即习所成。那你是生成或者是下坠呢、下堕呢？那这个都是我们自己造的。那等到这种即习到成为必然的趋势的时候，这个就称为性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种性啊。那但没有本来如此的定性啊，所以那如果欲善的话呢，修习善，那就可以升天啊；欲恶呢，修习恶呢，那就堕地狱啊。乃至见佛闻佛闻法呢，即习熏修，其实是都可以成佛哈。所以按照中观来说，他也不会反对说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不过他不站在本有的立场，就是说你天生下来就有这种本有的立场，而是说他说站在一切法是缘起无自性的角度呢来说，一切众生都可能成佛。假如我们熏习到佛法，而且去修行它的话啊，都有可能成佛啊。那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来看丙巳，就是菩萨殊胜这个地方。那要谈菩萨，导师在这里跟我们做了一个记诵呢，就是说发心名为菩萨，当然是发菩提心啦哈。那众生之上首，假如你发了菩提心，就是在所有的众生里面，他就是最伟大的了，这个叫菩萨啊。那四处世功德，就是世间善法或者出世间善法的功德，皆由菩萨而来啊。那我们来看菩萨的一个定义，菩萨就是菩提萨埵，就是菩提萨埵的一个简称啊。那菩提是什么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无上正等正觉又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自觉觉他功德圆满，有没有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自觉觉他，我自己有时我们在就是僧团里面的生活，或者我们在教育众生的时候啊，或者在跟人际关系的时候，我常常有在思考一个问题。像我最近我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啊，就有同学。因为我在新竹有跟那个一同事上课，跟他们上宝积经。那这个礼拜跟他们上，这个学期跟他们上宝积经，上了第二个学期。第二个学期是比较难的一个部分，就是谈到中观，谈到中观。所以就有很多同学我慢慢陆续呢都觉得太困难。那下课了，这个礼拜啊，他们来找我。他们讲了一些情况，我觉得是我们每个学佛的人哈都会遇到的，就是当我们修学一段日子哈，或者是知道越多、听得很多啊、看了很多。他说，那个学生问我说：“老师，为什么我们好像有一些东西知道的一些道理哈，我们也知道非常好，也想做，但是做久了哈，你会觉得？”好像对自己其实没什么利益，没什么用处，没有什么用处啊。所以呢，有时会觉得佛法离自己很慢慢越来越遥远了。他说，就好像我们，他说我们学院常常师长叫我们啊， 要有感恩心啊，啊，要有惭愧心。他说东西我们做久了啊，就麻木了，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来道场发心哈，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非常的新鲜哦，你会帮忙啊，煮饭啊，切菜啊哈。但是你做久了哈，你会很麻木的啊，这个就是吃饭就是切菜了哈，没什么。那在那种情况之下，他说很多佛法的观念在我们的遇到境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慢慢觉得说这个对我不重要。哦，他说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很多道理呀，啊，比如说无常啊，无我啊，那我们要怎么时常都能够应用起来哈，啊？那我就跟这个同学讲说，学习佛法其实是一个过程。什么过程每个人都不同，那假如我们只是要求齐头式的教育的话，其实对很多众生是很残忍的。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师父跟你们讲说啊，大家来这里听课，你们来这里我讲的，比如说我教大家修行啊，修禅定，那因为师父只是会一个方法，就是会安波念，那你们来这里禅修，你们来这里修行，那你只有学这个方法，其他的方法你就要暂时放下，你来到我这里你就要学这个方法。其实按照世尊在阿含经的教育方法来看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修行人他都知道，其实真正最好的教育方法是弃理跟弃机。那如果不是能够弃到众生的机啊，你再好的药对他来讲都会生烦恼。他如果不喜欢禅修，你强迫他禅修，那个是产生副作用，产生烦恼的。那如果他只是喜欢念经，喜欢念佛，我们没有经验教他，我们应该要积极的学，积极的为了众生而学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在佛道上自觉觉他真的不是那么容易。那这一次因为没有，我上个礼拜本来是上学期在安排课程的时候，因为我想去日本毕业旅行啊，后来没有去成，因为暑假太忙了，忙得我快要晕倒了所以我开学过后我就觉得说啊，太累不要去。但是因为那个海报已经出来，所以上个礼拜还是没有上课哈，还是不上课。那我就有机会跟基因，因为基因法师没有去，那我就刚好有一个晚上跟他碰面，我们就聊起很多自己的在僧团的经验。基因法师他是我们师长里面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老师啊。那我们就有一个同感，就是说其实学佛法哈，大家一定要在听完一个课过后或者一个道理之后啊，一定要有办法归纳出一些要点，就是一些原则。那我希望能够朝这些原则去做，否则我们知道的只是文字啊，知道的只是这种学问呢，其实对自己生命没有多大的意义。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基因法师就跟我说，他说比如说我们讲大乘，我们讲大乘，请问大乘我们介绍到这里了，先不要讲后面了，比如说大乘菩萨他最伟大的特色是什么？一句话啊，菩提心。还有呢，他跟声闻最不同的是什么？声闻有自力，对不对？也有自觉嘛。那菩萨没有的，菩萨有的他没有的是什么？利他或者是觉他。所以基因老师跟我讲说，他说我们学佛法要看得到你学的这一个法，这个部分的一个特质。那假如说我们有心要实践大乘法，那自己的那个前提哦，一定要在利益众生为前提。自觉是无可厚非的，是你修声闻乘，你修菩萨乘，自觉是免不了的，每一个都人都要的，每一个解脱的人都要。但是利他的话呢，那就如果你修菩萨道的话，他特别强调。所以比如说你在修菩萨道，那我们做任何事情假如都不是为了利他，你都先考虑到自己的话，他说你这样子学菩萨道，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契入到大乘法的精髓。 你永远都觉得大乘法是很遥远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要学习大乘不共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考量任何事情，有时比如说啊，遇到下雨天哈，或者遇到啊，今天身体不舒服啊，我们说我不要来上课啦，啊，我要请假。但是我们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或者我希望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有没有考虑到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呢，还是因为你修行的一个意志力不够？那假如是说我为了众生而学，我为了以后赶快成佛而学的话，自己在身体不好，在有任何外境的一种考验，我们都要克服，自己都要坚定的克服，啊，去实践过来，啊，那这一些才是说突破自己的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呢，或者是懈怠呢，往前才进一步。所以修菩萨道，它前提一定是在利人在先，啊，利人在先。那考虑自己的呢，那放在后面啊。所以自觉觉他，本来佛陀都教我们，自觉是每一个修行人都必备的。假如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己觉悟自己的行为，那是没有办法，没有资格谈利他的。没有办法，没有资格谈觉他的，因为你连自己的行为身口意啊都没有办法自己觉悟，对的错的，如法的不如法的，自己都没有办法觉察的话，我们怎么有资格去谈利他呢？哦，所以你看，一个懂得自觉的人啊，一个懂得自己觉悟自己身口意行为的人，他纵使因为生病不能够，比如说不能来上课，但是自己因为知道生理的问题嘛，四大不合啊，不调，但是我们在家里还是这个心啊，还是要继续用功。我不能够前去这个法会，但是你的心要欢喜，要随喜赞叹功德，这一些修行的那个内心的意志啊，不能够退下来，那个才是有自觉啊。所以真正谈佛法的那个菩提，或者谈自觉觉悟啊，啊，那自己如果没有办法觉察到自己的一种行为的话，没有不断提增强自己的反省力、惭愧力的话，其实我们学习都进进退退啊，很难持之以恒啊。所以自觉跟觉他，我们如何相互增上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谈这个菩萨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哈。好，那这个是菩提的意义。萨埵呢，第二，萨埵就是有情，或者是有大心的有情啊，大心啊，大心是什么？就是广大的心呐，不是狭小心啊，不是小心眼啊，是大心。第三，菩提萨埵就是意为觉有情哈，那就是追求永求菩提不懈怠的众生，那就叫做菩提萨埵，就是发了菩提心，就名为菩萨哈。第二，菩萨皆位有前身不同哈，那在大乘佛法来说，那一开头的话，那就是初发心菩萨啊，第二九发意菩萨就是九学菩萨，第三不退转菩萨，这个不退转菩萨就得到呢，至少圣意菩提心啊，就是得到无生法忍、阿比拔智这一种才叫不退转啊。那前面两种都还是凡夫啊。那第四个呢，一生普出菩萨就是最后一生，就是像弥勒菩萨哈，现在在斗衰内院。他是最后一生的菩萨，他这个一生普出菩萨这个位置结束过后呢，他就会下降人间成佛，这样了解吗？啊，嗯，好。第三，菩萨为众生之上首啊。那这里导师跟我们说，初发心的菩萨虽然还没有大功德，不过他已经可以称为众生中的最尊贵的人啊，就是上首啊。那为什么说发心以来就值得尊敬呢？啊，因为我们看一下注脚33，看186页那个地方哈，33注脚， 为什么说一发心的菩萨都值得尊敬，值得赞叹呢？那这里大智度论有跟我们提到说，众生有两种，一种是已经发心，一种是没有发心啊。当然如果是算没有发心的凡夫来讲的话，你只要一发心，不管你发什么心都会比他好啊。啊，那发心为什么又能够胜那么多众生呢？其他的没有发心的众生呢，大智度论跟我们说，他说世人众无量无上佛法因缘，希望度脱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那其他没有发心想修行的众生啊，但求自乐，只是想到自己的快乐，然后呢想给予别人痛苦，想占有别人，想占人家的便宜，对不对？你看哦，一个学佛的人跟没有一个学佛的人，其实他是有差异的。假如我们还是很喜欢占人便宜，给人吃亏的话，这个其实是跟菩萨的发心是背道而驰的啊。那我们再来看，问曰：诸阿罗汉、辟支佛及五通有五神通的人，他其实这一些圣者呢，这些有修禅定的人都是理喻人，发心者他或有未理喻但发心，就是他可能还没有禅定啊，也不是圣者，他只是发心，为什么说他那么殊胜呢？那论主就有举了三个角度来回答哈。第一个前面已经有提过了，不晓得是第几卷了哈，我们接下去看后面。阿罗汉等虽然烦恼已经断尽，为什么还不如初发心的菩萨呢？这里就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转轮圣王太子，虽然在胎中他已经胜过其他的小孩，又好像王子国王的太子，虽然还没有那个登位，不过他比起诸大臣的富贵还要殊胜，因为是王子太子。那发心的菩萨有两种，那第一种就是行诸波罗蜜等菩萨道的人，只要你开始实践了，虽然你还没有成就，但是你还是很殊胜，胜过一切众生，你虽然还没有达到不退转等等，但是你已经是朝那个方向走去，这个就是胜一切众生的其中一个理由。第二，有一种菩萨是空发心，但空发心，就是我们常常凡夫都会有嘛，就是我们在佛菩萨面前许菩萨戒，发菩萨愿，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我们都很会背啦，很多个回向都是背得蛮不错的，但是这一种我们有没有真正发心去做，这个就是要反省自己了，这个是第一个答案了，点点点后面，我们看一下，菩萨亦如是，虽未成佛，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他已经开始实践菩萨道，也开始在阐扬诸法实相，破诸外道，或者是种种戏论，所以他胜一切众生。假如他成佛的话，那更不用说了。第二，有人言，那有人说，若有能一发心言，我当作佛灭一切众生苦，虽未断烦恼，未行难事，以心口业众胜一切众生。那其中又有人提出说，为什么说菩萨能够胜一切众生呢？那是因为菩萨能够敢承担这一个使命啊，他敢讲出来说，我当作佛灭一切众生的苦难，这个菩萨他敢这样子说，虽然他自己还没有断尽烦恼度一切众生，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不是每个人都敢担当哦，敢讲出来的这句话，所以他说这一类人啊，那个造这个心的业和有口业非常的重，非常的殊胜，所以说他胜过一切众生啊。 第三，复次，圣，圣的这个名啊，那个逗号应该可以不要哈。这个书，这个圣，圣字，这个圣的名呢，不必放在一切事中都圣啊，就是说菩萨的圣一切人啊，发心圣一切人啊，不必说放在所有的一切事情上。那只要放在说他一发心，发了心想求佛道度众生，光是这个发心说他殊胜，这是可以的，是允许的。为什么？他说你看到下一行，他说譬如以飞言之，假如你要以飞这个技巧来说的话呢，小鸟是比人殊胜的。这个譬喻也是很好哈、哦。那接下来小乘人跟摩诃言，这个都是不是非常理想，所以论主的评约就说这两上面两种啊，小乘人跟摩诃言哈，这个都是两边应该要离这两边说中道啊，那中道就是如上面的三个达约那个地方啊。为什么？因为真正有发心的菩萨呢，不管你站在哪一个角度，你说他只有发心圣也好，你说他敢担当而说出口来也好，或者是呢他开始做虽然不很圆满也好，那这三点来说呢，菩萨还是值得可尊可敬，那胜一切阿罗汉或者是胜一切众生，这个是菩萨发心就胜一切众生的理由所在。好，我们看186页最上面二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世间善法声闻缘觉等善法，就是出世间善法都依佛菩萨而有，那佛功德也是依菩萨而有。为什么？因为佛是圆满的果德嘛，因是菩萨，所以说菩萨的功德是依菩萨而有。那简单来归纳的话呢，就是菩萨为一切善法的根源。我们看注脚34哈，大智度论的说法，答曰：因声闻必知佛世间有善法者，亦皆有菩萨故有，那都是有菩萨故有的了啊。为什么呢？若菩萨不发心，世间尚无佛道，何况声闻辟支佛？佛道是声闻辟支佛根本故啊。所以按照大智度论来说，那导师在成佛之道这里所提到的菩萨为一切善法的根源呢，是有所依据的哈、啊。那菩萨为什么他是一切善法的根源呢？就是他最主要在般若经，菩萨最圆满的一个心愿呢，就是令所有的一切众生皆离苦得乐，这个是菩萨最根本的一个目标哈、哦，就是令一切众生皆入无余涅槃，这个是众生佛，这个菩萨最根本的一个目标哈、哦。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菩萨他会发心去修学。那假如不是菩萨根性的话，通常我们在学了某个法门某个学问呢，我们觉得啊自己够用了啊，自己能够呢那处理自己的烦恼那也就好了啊。那如此我们假如不往菩萨道去突破的话呢，那这一点是永远就没有办法脱离自己的固定的思考模式啊，而学习大乘法啊。好，第四项，修学菩提心的动机和方法。第一，那要做菩萨呢，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说，第一个条件就是发菩提心。那这并不是偶然想起要度众生哦。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哈、哦，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要去皈依，要去受五戒哈、哦，那大家约好一起去啊。都是这样哈，不然呢就是父母强迫小孩子去啊。我也有看过哈、哦，有一些父母 比较奇怪，就是自己觉得 佛教很好，修行很好，但是自己已经没有因缘出家了，所以呢千方百计就是要小孩子去出家。我觉得台湾是很奇特的国家，真的是有这样子哦，哎，他千方百计就是要小孩子出家。但是我在台湾有快12年了哈，那我看到的有一些现象哈，这个是不是很非常理想的？为什么？因为我有见过这种小孩，他们因为很小就送到寺庙去，然后在那里出家，然后就要当兵就出来。那有些就是因为这样子当兵，然后就还俗就没有再回去哈。那有一些呢是到一些地方去长大了，因为自己会找地方了，就到处去找地方去参学。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假如这个小孩子真的有福报，有这样子的因缘修行，那当然是没问题。那假如不是出自于自愿的话，这种情况到最后啊，他遇到境界的时候呢，他通常都不会留在佛教的。哦，所以假如我们为人长辈的人，自己要想清楚了哈。虽然修行很好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适合修行的哦。就是这个出家的这个衣服啊，不是每个人都很适应的哦。虽然大家觉得说啊，出家也不错啊，啊不错，你来出看看啊哈。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是台湾的福报比较大，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啊，出家人过得也蛮好的啊，也很享受，很什么。其实你看，不要说哪里，你看比如说慧瑞讲堂，这里也是蛮好的啊，对不对？那这里的师父，大家有觉得他们都很享受吗？没有。对呀，外观，因为我有参观过台湾一些大道场，他们，我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盖那么大？为什么要盖那么大？啊，他们都说，其实都是有些是老和尚的心愿，就是要戒引众生。所以其实真正修行，他修菩萨道也好，声闻道也好，那真正有修行的人啊，他是不会整天着重于这一种衣食住行的，不会整天着重在这一种。为什么？因为这个还是世间的东西而已。那就好像比如说我们慧瑞讲堂的师父，那这里生活很简单，也没有什么啊，就早晚课，其他时间都自己用功。所以我们先不说个人的有什么一种你有什么的习惯，光是我们能够待在这个道场，那我们的五门功课好好的用功，那其他时间自己也不会到处乱跑，我觉得这一种修行人都很值得我们尊重了。那不要说什么你看我们来八关斋，大家有没有觉得最后一支香要回向的时候都很法喜充满了，因为可以回家了，对不对啊？那我们在这里的师父啊是没有的回家的哦，一出家了就没得回家了哈，回家也是看看父母啊就回来了。所以其实出家有他一定的一些适应跟困难哈，不是我们一般看外在的所想象到的啦哈。那至于自己不用功的那个不说了哈。好，那发菩提心导师在这里说，他并不是一时偶然情绪，或者是说一时别人的怂恿啊，而想发菩提心，而叫做菩萨，这个不称为菩萨。导师说，要真正经过一番修习，达到坚固的信心成就，才去发菩提心，才想实践菩萨道的话呢，这一个才是真正我们所要的菩提心。那菩提心的修习，为修学大乘道、去入大乘道的第一要着啊，那个最首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菩提心就是想成佛度众生啊。那菩提心从哪里升起呢？导师在二的地方有说，从慈悲心升起。为什么？因为一切功，那个大悲为一切，就是一切什么？ 道元功德母，对不对啊？或者是信为一切道元功德母等等都有哈。大乘经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慈悲大悲是一切大乘法的上首，这个也是般若经所说哈。那怎么样从大悲心来发菩提心呢？这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在修行解脱三身共法来说，声闻阿罗汉毗支佛他们也有自觉或者是呢自立的能力，但是大圣比较不共的地方就是这个菩提心。为什么？因为他是由于想利他，想觉悟他，想慈悲众生这个角度而发起的。那这一个特质的话，就形成大乘的一个特色，就是慈悲心。所以因为不忍众生苦的关系，所以我们想发菩提心啊。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提到说，怎么发菩提心呢？第一个，我们可以圆慈母自己的母亲的孝敬救度，扩大到愿度一切众生而上求佛道。那度众生，我们通常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比较难升起慈悲，所以呢在这里导师提到说可以圆慈母，因为母亲对我们的养育生育之恩呢最伟大，所以呢由她为一个出发点，由她开始而扩展到一切众生啊。那当然啦，以这个时代来讲，有一些母亲好像也不是很伟大哈。我看新闻有一些是生了孩子就把那个孩子放在那个公园里面让人家去领养这样，那一些可能要意念另外一个对象哈。因为导师有讲啊，导师在学佛三要有讲，我等一下会补充。他说我们缘以众生要度众生，可以缘以自己的母亲，这个是经典所讲的，但是也不一定是自己的亲人。导师讲为什么，导师举一个在学佛三要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他说你看有一些人他对自己，一般我们的儒家的思想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好人，第一要点你就是要孝顺，对不对？要孝顺父母，要对家人要好，这个就是你就是好孩子的一个标准，对不对啊？但是导师说其实不尽然，有一些众生你去观察他对自己的家人不好，但是他对他的朋友很好，他对他的朋友很好，他可以朋友好过自己对自己的父母。导师也说，所以他说导师没有说这一种人叫做不好的小孩，导师没有说，导师在学佛三要反而说这一种人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一定是要圆自己的亲人，但是他可以圆他的朋友自己喜欢的人圆这样子的救度的心发起慈悲心的话也是可以。所以在佛教来讲呢，他当然因为不能违背这种世间的善法，你说圆慈母圆家人当然是最好的，那假如不行的话呢，那你就圆你自己能够引起慈悲的一个对象也可以好，第二，或是设想他人与自己一样，那利济众生应该如爱护自己一样那进修道呢，愿意为他人而牺牲自己。所以利益众生就是要设想他人跟自己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是以己度他情，这一种呢就是这一点自己不想受到别人的伤害呢，那我们也不要去伤害别人，这个就是利益众生所以修菩萨道的动机第三跟方法呢，导师说精于儒家的人道跟术道。人道呢就是仁爱之道，术道呢就是宽仁之道人道就是仁爱之道，仁爱术道呢就是宽仁之道，宽恕宽仁之道，精于这个。那菩提心的修习成满的话呢，那就是深广 是与世间法大大不同，这个是大乘的基石，也是修学大乘道呢应该多多修学的。那我们也许我们会比较想了解的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引发自己的菩提心。所以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呢有提到他其实有引用到像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些说法了，但是导师用白话的，就是我白板所黑板所写的，就是这个气种引申菩提心的气种方法啊。那菩提心它不是说我们在佛菩萨哭了一场啊，轰轰烈烈的哭了一场，这个就是你有证明你有发菩提心还不算。所以导师说真正我们要发菩提心呢，那可以透过这七种方法啊。第一个就是菩提心的所依，那所依怎么呢？我们要引发自己的悲心啊，引发自己的悲心，那可以从知母啊，知道呢我们今生啊，我们有这个生命呢是从母亲这里而来啊。再来呢就是因为知道母亲的这一种恩德，所以我们要念恩啊。第二，再来第三呢，我们就要报恩。那假如你看我们会这样子思维到这个角度的话呢，那我们推及一切众生，那一切众生过去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啊，对不对？那也就是对自己也有恩啊，所以我也应该报恩。那如此的话呢，我应该对一切众生都要有慈悲，这样了解吗？啊，再来就是正修菩提心啊，就是正在啊，或者正确的开始修习菩提心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慈心，就是与人，就是给予众生快乐、安乐啊。那你看我们现代很多这个社会的情况哈，都没有办法给予很多众生安乐。啊，那假如我们都让众生活在恐惧当中，这个其实并没有表示自己有在修行啊，那只是展示自己的权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假如没有办法观察到自己的这种心念的话，有时我们很难说佛法怎么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那是比较渺茫的事情啊。那第五呢，就是悲心，就是希望众生拔众生的苦。那这些拔众生的苦，那除了自己要实践之外呢，那就是要对众生要用心啊。比如说小孩子，他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去学校，那我们要拔他这一种内心的苦的话呢，应该要了解他为什么不要去。啊，否则你看最近美国不是又有一个14岁的小孩拿着那个枪这样子在校园乱射，对不对？那个我看那个新闻的标题啊，就是这个小孩非常讨厌学校，你们有看到吗？非常讨厌学校。那非常讨厌学校的这一种怨恨心，恨到那样的程度的话，我是觉得身为父母的应该也要反省自己啊，就是没有让小孩子有一个自己讲话的空间啊。再来第六的话，就是真上依乐。什么叫真上依乐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这一种热忱，导师说是狂热的心，叫真上依乐，就是热忱。什么热忱呢？就是修菩萨道的热忱，想去自觉觉他的热忱。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一点好像很困难？导师在慈佛三要里面有举一个譬喻，他说经典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他说有一个小孩啊，掉到粪坑里面去，掉到粪坑，因为以前那个时代都是跟印度那一种，他是没有像我们的马桶那一种，他是粪坑掉到里面去。那站在旁边的姐姐还有妈妈呢，都心很着急，拼命在叫救命啊救命啊，因为小孩子掉进去了。但是他父亲从后面冲过来的时候啊，他根本不考虑什么，他一走到那个粪坑呢，他就跳下去，然后呢就是不会游泳也没关系，因为那个就是这样子乱趴嘛啊，就把小孩救上来。 这个经典的这个故事啊，老实说跟我们讲什么呢？讲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个父亲他不会考虑自己会不会在粪坑里面淹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也不会考虑说这个粪坑有多臭，他也不会考虑。那第三呢，他也不会考虑说那自己掉下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都不会顾虑太多。那他就是知道要救这个小孩，自己的小孩的命，所以呢他就奋不顾身的跳下去。导师说修学菩萨道的真上意乐要到这一种程度才是有发菩提心，有在修习菩提心，就是奋不顾身。当然奋不顾身不是说我们要去示威啦，拿火自焚啦，那一种啦，没有那么伟大啦，至少我们要有那一种热忱想去做，想去做啊。比如说很简单，我比如说我跟待会我们再过多一两个礼拜，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进入六度波罗蜜了，下个礼拜开始就谈六度波罗蜜。那比如说很简单，我要谈到布施的时候，比如说我想行菩萨道，菩萨道的一个大架构呢就是六度，对不对？就是六度。那我要选哪一度自己比较可以做呢？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还是六个一起做？你们是六个一起做吗？还是六个全部都不做？你们是六个都全部都放在一边先啊，有空才看要做哪一个哈。导师的举例哈，他是说我们知道了自己发了心啊，想去利益众生，这样子的心情，那这样子的热忱的话应该要用在自己的生活上，而不是在佛菩萨的面前许了这样子的愿力啊，发了这样子的热忱，但是回到家呢，那出了这个道场呢就冷漠无情啊。所以我不知道哈，因为我自己在僧团住一段时间啊，我也发现哈，我自己我到今天为止，我不断在觉得说真正佛陀说自觉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自己觉悟哈都很难。所以你说我们要像菩萨这样去觉悟它，其实有一点那个投资哦，是有一点没有保障的。很简单嘛，比如说我们在寺庙里面哈，比如说院长请我来讲课，或者他自己讲课，我们发的心就是为了弘法利生，对不对啊？我们要为了弘法利生，希望跟大家讨论佛法。但是有时我们发这样子的心，众生不是这样子想的哦，众生就是来听的人啊，不是这样子想的啊。今天啊，我的外甥女结婚啊，我不去不可啊。啊，或者是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啊，要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哈。那一种，我们在你当你要付出、要觉他或者要利他的时候，你这一种动力，你能不能持续？假如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反应，自己就不持续的话，当然自己也算是失败啦啊。那当然，对方也是，他也是好不到哪里去了哈。所以其实真的要在修行上来说，我是感觉为什么有一些修行人到最后真的还是比较喜欢自觉或者自利呢？因为真的要像菩萨这样去利他哈，而且持之以恒的哦，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真的真的。比如说我每个学期要结束的时候，我都有问大家，我说诶，大家有没有下个学期还要不要来啊？很多同学都会说要啊要啊，对不对啊？但是我每次来好像都有很多老同学不在了。对，当然师父不会说啊，就会去，我从来不会去调你们的名单来看的，就是报名的名单啊，我从来不会去调来看。所以到现在哈，院长跟我说你的讲义给谁印，那个名字我都名字跟人还斗不起来那种了哈。所以我们讲课讲习惯的人是比较不会在意那个，但是自己越来越觉得说，其实真的 我连自己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啊，我们自己的身口意都没有办法每一时每一刻都觉察到自己到底是不是有在法上用功，是不是有在继续精进不懈啊。那这一点我们自己都很难能够把持得到的话，我们怎么有能力有资格去利益众生啊。所以有时不是说我们要心灰意冷啊，毕竟我们还是凡夫嘛啊，所以有大家的一个鼓励哈，我觉得也是彼此增上啦啊。所以你们讲过的话要算数啊啊，不要让师父退心啊啊嗯。其实真的这个菩萨道哈，真的，假如你有这个同行善知识啊，那真的是会走得会比较愉快一点啊哈嗯。好，那黑板上还有第七种，那就是菩萨菩提心的进修之地的话呢，就是第七个菩提心。第七个的地方导师是说是菩提心的成就。那当你修完前面的这些内容过后，你得到菩提心的成就会有一种什么状况呢？他说菩提心成就的人，他会有一种特质，就是以众生的痛苦为痛苦，以众生的快乐为快乐，就是你会先让众生离苦得乐，众生苦的话自己也会苦，那众生所以知道众生苦自己也苦嘛，所以我们就要多多给别人快乐，那自己也快乐这样哦。所以假如我们没有的话呢，通常别人苦是别人苦，自扫门前雪啊，这个是永远都跟菩萨道是离很远的啦，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有时我们虽然做不到呢，我们说目标崇高啊，但是心要向往之，有没有啊？心要向往。我们虽然当然自己做的不是很好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啊哪里有大地震啊，哪里有海啸啊，哎呦好感好好同情啊啊，我们也去哪里捐款啊，但是一个礼拜过后什么都忘记了。哦，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啊哦。那要修习这个菩提心的七个次第呢，导师跟我们有提到说他有先要具备一些观念，就是最旁边那个最旁边那两项，就是修习七种菩提心次第的先具备的两种条件，第一个就是平等心，第二个呢就是观切众生的心。那对众生假如我们能够呢保持这种平等心的话，那不管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非亲人，跟自己有关系的人或者没有关系的人，假如都能够平等看待的话，这个是对发菩提心来讲是先具备这样子平等舍心的一种先决条件啊。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观切众生的心，观切众生啊。所以我们假如听到同学啊或者家人啊有什么不舒服啊，或者是身体不好啊，或者家庭有什么事情，我们都要问候一下，虽然有些事情我们是帮不上忙的嘛，对不对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但是我们要亲切的问候一下，那这样子的关切呢会让众生带来很多欢喜啊。好，那这个是修菩提心的一个先决条件啊。好，那我们时间到，我们休息10分钟。